《使徒行传》系列讲道时，以色列的权威，《使徒行传》四章，普杰西牧师，2009年8月2日，翻译小文，2026年2月27日，校对甘小春。如果说当今时代谁有一个特性最受冷落，那必定是神是圣洁的这个事实。神在其最原初的意义上，既是可怕的，又是令人敬畏的。你们看，这点之所以不受欢迎，是因为如果神真是那样圣洁，当然会在我们里面引发恐惧。而神最不想从我们这里得到的，就是任何形式的恐惧或怀疑。当然，他想要与我们成为朋友，或者故事是这样讲的。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前几代人如何把教会搞得一团糟。你们知道，他们老是谈论审判和地狱。他们在天上塑造了一个巨大的怪物，这样的神根本不像父亲，一点也不恩慈。因为所有那些关于威胁性神的谈论，真的把下一代人推到了一边。于是，为了弥补对这位令人畏惧且圣洁之神的背离，我们这一代以及随后的世代，当然为了相关性或宣教的目的，开始软化神的形象。我们把圣经里的神稀释，好让他对那些来教会参观的人更容易接受。因为没有人想被告知有一位完全圣洁的神对罪发出愤怒。你们看，我们这一代能容忍很多东西，但似乎无法容忍一位吞灭一切的圣洁之神。神的惧怕到底怎么了？难道为了教导并描述基督我们的救主那恩典及其恩典的本性，我们实际上忘记或未提及他性格的一部分，好让他显得更易于被我们消费或参与吗？神的公义和愤怒的信息，难道应该完全回避吗？还是圣经实际上教导并要求我们这些已经顺服耶稣基督为王的人，全心全意地相信，而不是半心半意？难道因为我们甚至不理解站在一位圣洁神面前意味着什么，而实际上廉价化了恩典的信息吗？正如大卫·威尔斯所写，对神作为圣洁者的传统视野的丧失，如今在福音派世界中处处显现。这是理解为何罪与恩典已成为如此空洞术语的关键。除了与神的圣洁相关，这些术语还能有什么深度或意义呢？脱离神的圣洁，罪就仅仅成了自我挫败的行为或礼仪上的违规；脱离神的圣洁，恩典就仅仅成了空洞的修辞，是现代技巧的虔诚装饰，让罪人靠自己完成救恩。脱离神的圣洁，我们的福音就变得与众多替代性的自助教义毫无区别；脱离神的圣洁，我们的公共道德就沦为竞争性私人利益之间的权衡积累；脱离神的圣洁，我们的敬拜就仅仅成了娱乐。你们看，神的圣洁是现实的基础，罪是对神圣洁的违抗，十字架是神圣洁的彰显与胜利，信心是对神圣洁的承认。因此，认识神是圣洁的，就是认识生命真实面貌的关键，认识基督真实面貌的关键，认识他为何而来，生命将如何终结的关键。把这种圣洁的视野与常常被取代的东西比较一下。罗伯特·舒勒写道，关于福音大声肯定，我是神的朋友，神爱我。如果神拣选我做他的朋友，那我必定是个了不起的人。你们看，为了削弱神的圣洁，我们实际上廉价化了我们在基督里本该拥有的那份恩典，正如福音向我们呈现的那样。那么，我们如何知道自己在这些极端之间处于什么位置？我们是否相信或看见神是圣洁的？我们是否真正敬畏神？还是最终采纳了这种廉价恩典的神学，把神当成天上一个大泰迪熊，只想给我们更多祝福， 好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更快乐。我想，我们可以衡量自己立场的一个方式，就是看我们对像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这样的故事有何反应。我们的本能反应是什么？我们是否对圣经里的神感到沮丧，因为他在教会环境中这样行事，而那里有体面可敬的人，只是想给教会捐献，与人和睦相处？还是这是神作为全宇宙圣洁之神的权利和特权，他可以按自己的性格和标准施行公义？你们看，今天早上这段经文的核心问题，不仅仅是人心的贪婪，也不只是留着钱不交，更不只是单纯说谎。核心问题是，人没有认识到哪里有教会，哪里就有圣灵，哪里有圣灵，哪里就有基督自己，哪里有基督，他一切审判的圣洁权柄就在那里。当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进入主的会众时，他们未能看见这个五旬节的子民，这个被圣灵充满的群体。那同一位圣灵带着神自己一切的圣洁纯净而来。他来既是要祝福，也作为审判之神而来。如果我们看见这位满有恩典的耶稣是我们的主和救主，我们也必须看见在末日，他将站在地上审判活人死人。只有当我们看见他一切可畏的荣耀时，才会欣赏我们在他里面的恩典。只有那时，我们才不会把这恩典当作放纵的借口，或为自己建造国度。因此，带着这个想法，今天早上让我们留意经文，这是神的话语。我想让我们今天早上看到这些事。从经文清楚可见，有两个行动在对比。我希望你们在经文中看到这一点。英文的章节划分在这个故事中其实帮助不大。我们常常一次读一整章。如果这样读，就会以第四章结尾巴拿巴的伟大故事，第二天读第五章，又以为是完全无关的故事，这会使思绪涣散。但经文呈现的方式清楚表明，这两个文本是连在一起的，这两个故事，一个是教会团结一心，一位慷慨的人名叫巴拿巴，把他一切都给了出去。另一个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也卖了财产献给主。我们在经文引言中看到，这是第二章所见的延续。教会同心合意，一心一意，凡物公用。经文甚至说，在他们中间没有一人缺乏。你们记得几周前，这是引自《申命记》15章。神在律法中对他子民的意向，在禧年，任何有债的人，他的产业都会归还给他。原因是因为一切都属主，他们是在他的地上寄居。在他的地上，他们中间没有穷人。所以，这是神照顾他子民的意向，最终是新造的预表。在新造中，不再有疾病、疲乏、贫穷和缺乏，而是完全的整全与平安 Shalom 将被赐下。这是那将要来的日子，当一切受造之物更新，所有在基督里的人恢复他们完全的产业与继承。但注意这段经文发生了什么？他们还没到天堂。然而，天堂的伦理与目标，他们在基督里的产业正在教会群体中活出来。他们把将来属于他们的，即在基督里的共同祝福，现在就彼此给予。这塑造了他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他们是将来拥有国度的人，这事实影响他们现在如何使用财产。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需要得到满足，他们中间没有缺乏。然后经文中有这两个特定人物的故事，巴拿巴、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注意他们的共同点，他们都卖了财产，都把卖财产的钱拿来，说要全部献上，显然等于土地的卖价。卖了财产后，两人都把钱放在使徒脚前，表示要献给神和神家中的工作， 由使徒按教会需要分发。从表面看，他们所做的完全一样，几乎没有差别。但我们将看到，二者的动机却有巨大不同。正因为动机截然不同，这两个人最终会有完全不同的结局。但要注意，孩子们，他们外在所做的事几乎完全一样。这正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所期望的，从外表看，看起来完全一样，没人能分辨差异。他们希望自己看起来像巴拿巴，像那位被称为鼓励之子的信徒，在教会中因慷慨奉献主的工作而闻名。他们也希望分享那样的见证，却不希望别人知道其中的区别。然而，区别确实存在。从经文中，我们将清楚看见，神不容被嘲弄，他不能被欺骗。尽管他们试图蒙蔽教会的眼睛，神自己就在其中。我们从中学到一个非常艰难的真理，恐怕也是我们很难面对的现实，那就是真正的信徒与假冒为善的人，往往不能仅凭肉眼分辨。没有人想象中那么容易从会众中分辨出谁必定在天国，谁必定不在天国。事实上，从这段经文来看，有时他们看起来完全一样。你们看，这两个人住在同一个教会群体中，生活在同一圣洁的空间里，唱同样的锡安诗歌，举起同样的手祷告，把钱放进同一个奉献栏，领受同样的圣餐，所做的一切似乎完全相同。然而，我们将看到，其中一人与另一人存在巨大的差别。他们甚至都带着反映神荣耀的名字。巴拿巴意味鼓励之子，而亚拿尼亚的名字讽刺地意味着神是恩慈的。他们带着所是奉之神性格的名字，却表现得截然不同。那么，区别在哪里？关键在动机上。他们内心相距甚远。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巴拿巴与亚拿尼亚、撒菲拉之间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不在于外在行为本身，也不在于他们做了什么，而在于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正是动机决定了这一切。巴拿巴怀有新造世界的盼望。他的动机来自对新造的信心。虽然路加没有在经文中直接说明这一点，但从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后半部分的整体结构来看，已经暗示了这种理解。是什么驱使一个人卖地并把全部收入交给教会？难道路加没有记载那位富有的少年官因为产业众多而又忧愁愁地离开了吗？难道彼得不是回应说，如果连他都不能进入，谁还能进入神的国呢？彼得常常计算代价，他说，我们已经撇下一切跟从你，我们将得到什么？主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不在今世的百倍，在来世的永生的。路加在教导复活的耶稣基督的教会生活应当如何显现？在使徒行传中的群体，那些活在基督王权之下、属于神国的人，应当像路加所描述的那样生活，持守财产，好像并非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王的。你们注意这段话的措辞吗？第32节说，他们中间没有人说自己所有的东西是自己的。这种说法看似奇怪，他们虽然拥有财产，却不认为那是绝对属于自己的，而是共同使用。这怎么可能？因为他们承认国度的王耶稣基督是一切的主，包括他允许他们个人拥有的部分。这些被保留下来的东西，最终他们都知道不是自己的，而是王的，他们只是管家。因此，他们轻看这些财物，按王的指引使用。钱在教会中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有一件事我们不应当难以肯定。虽然实践上可能困难， 但神学上我们应当确信你所拥有的没有一样真正属于你。你赚取的财富、拥有的房屋、孩子都不是你本该绝对拥有的，而是神所赐，交托你做管家。既然这一切属于神，他赐给你是要你按照他的心意、选择和旨意使用。这就是使徒行传宗教会看待财产的方式。他们是一切所有为人神支配。因此当他们在基督的身体中看见真实需要时，他们会说，这不是我的，我愿意把它给予群体以满足需要。这样的背景帮助我们理解巴拿巴的动机。是什么驱使一个显然拥有相当财富的人将资产变现并交给使徒随意支配？又是什么促使他为了群体的益处甚至放弃应许之地唯一的地产？这可是旧约中神应许赐给以色列的土地。是什么动机推动一位犹太人卖掉自己在地上的唯一产业并把钱交给教会？显然因为巴拿巴真正相信耶稣所说的话，他被圣灵充满，确信存在一个远超今世世界的来世。他相信自己在基督里的产业比今生所拥有的一切都更重要。他是自己在应许之地的财产不足以与他在基督里真正居住的应许之地相比。因此他将这些东西给予出去，不是为了失去，而是为了获得来世更大的财富。巴拿巴不是愚昧的人，他不是那种不加思考只是出于宗教狂热的人，不是那种觉得我有这些东西你们需要就拿去吧的人。他是认真计算过的，他真正的想法是放弃这一部分，并不是失去，而是得到。他愿意卖地，虽然失去今生的地产，却得到来世真正的产业。他不是失去今生，而是得到基督将在今世和来世赐给他的祝福。所以巴拿巴不是愚蠢的人，他的生命没有被浪费，因为他把一切都交了出去。相反，他所得的远远超过他所给的，因为他把投资放在新世界和来世之中。他认为自己是另一世界的居民，天堂是他的家。他的生命根植于新造世界，真正的资产在那里。他所要积累的投资组合都与那一世界有关，而不是今世。因此我们自然要问，我们的投资在哪里？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的时间、精力、恐惧和焦虑都放在什么地方？与古利之子巴拿巴相比，我们看到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爱的是现今的受造世界。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试图抓住某些东西，但最终那些并不属于他们。经文指出他们的罪，虽然没有像我们希望的那样直接说明，但彼得立刻说他们被撒旦充满，而不是像前文那样被圣灵充满。被撒旦充满之后，他们竟然胆敢向神说谎。彼得通过对彼得说谎指出，你不是向人说谎，而是向神说谎。作为神在地上的代表，你向使徒说谎，就是向神说谎，审判也由此而来。我们从彼得的教导中看到，他们本没有义务卖掉财产，也没有义务把全部收入奉献。彼得说，田地还在你手中时，不是你自己可以支配吗？卖了以后，钱不也是由你随意分配吗？问题在于，他们卖了财产，得了一笔钱，看到巴拿巴受到赞美，就想假装自己也完全奉献。他们合谋向教会说谎，既想在教会中获得名声，又想保留地上的产业。他们试图同时在国度中有名，又在地上保有财产。他们不需要在耶稣的事上表现得过于戏剧化。他们有意预谋，选择在奉献问题上说谎。驱使他们这样做的，是他们看见巴拿巴得到赞美与认可。 因此，在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身上，我们看到他们为自己的名奉献，也为自己留下财产。而巴拿巴为基督的名奉献，最终却是在别处得着真正的产业。他们给予是为了得名，也保留是为了维持地上的财产。他们的底层动机与巴拿巴完全不同，他们所向往的家园也完全不同。巴拿巴所前往的世界使他能够放下财物与亲属，而他们仍然紧抓所属于今世的东西，同时又想得到名声。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故事带给我们许多圣经上的呼应。经文说他们被撒旦充满，这让人想起另一个与钱财有关，最终出卖神以换取财物的故事，那就是圣经使徒行传中的类似警示，也让人联想到犹大出卖主的叙事。我们也听到另一种夫妻合谋对抗神与诫命的回响，正如圣经创世纪中亚当和夏娃在园中的故事。此外，路加有意将我们带入一个旧约的典型故事。注意经文在使徒行传五章两节中写道，他私自留下几分与妻子合谋。彼得在三节责备说，撒旦为什么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这里私自留下一词在新约中极少出现，只在另一处类似用法中出现。在希腊文七十是一本中，这一表达也出现在圣经约书亚记七章的亚干故事中。我们都记得那个故事，许多人不喜欢，因为其中包含严厉的话语。不仅亚干本人，连他的家人、孩子、牛，甚至牲畜都受到审判，显明圣洁之神对罪的公义与严肃。许多人以为进入新约之后，这种严肃的审判就结束了。但这种思想往往悄悄进入我们的观念，好像因为耶稣已经来到，神就不再对罪发怒。然而，路加刻意将我们带回旧约救赎历史的延续。神把他的子民带入救赎历史的新阶段，正如以色列进入应许之地，却还没有完全拥有产业。征战仍在继续。神宣告，我要为你们征战，我是你们的圣战士。第一场战役并不是以色列凭借军力攻取耶利哥城，而是神使城墙倒塌。神让他们做看似荒谬的事，目的是让他们知道是神在前面征战。因为神是冠军与战士，他说，这一切都是我的，战利品属于我，别去触碰。然而，亚干看见耶利哥城中的财物，心生贪欲。他想在应许之地占有一部分，又想保留属于自己的东西，于是将财物藏在帐篷里，以为神不知道，也不会干预。但他自欺，最终被神暴露，并受到审判。在我们所读的经文中，救赎历史已经进入更伟大的阶段。神通过基督，他们真正的冠军，把子民带入新造世界。虽然我们尚未完全拥有天国的产业，但我们已经是真正的天国公民。因此，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说，我们卖出的财物属于神，我们要把名放在神的名下。然而，一旦这句话出口，财产在象征意义上就已经归于神。他们却像亚干一样，只留下神已经宣告属于他的部分。他们试图从主人那里偷取本属于神的圣洁权利，并将谎言带入教会群体，向圣灵说谎。神亲自介入，并立刻施行审判。虽然发生在教会的语境中，但他们是在神圣同在中倒下死亡，显明神的圣洁。他们以为神不知道，或者即使知道也不会行动。这种想法在神面前是极其愚昧的。恐惧临到全教会，这种恐惧并非恐怖意义上的害怕，而是对神同在与圣洁的敬畏回应。 我们常常愚昧地以为神可以被嘲弄，作为受造者却可以随意行事而不受审判。经文清楚表明，这是完全的欺骗。神将以完全的圣洁对抗那些拒绝他，在他面前假冒为善的人。经文也呈现两个结局的对比。两群人被不同的动机驱使，最终走向截然不同的终局。如果圣经《使徒行传》中角色跳跃的图景象征新造世界中受造物的复兴，如果群体缺乏得到满足象征未来国度中无人缺乏的状态，那么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在教会中立即受审判，也同样象征末日审判的预示。我们不应期待这种审判在每周的教会聚会中发生，但它教导我们终极的事实。仅仅因为今天没有发生，就像不是所有病人都立即的医治，不是每个信徒都今生富足，也不是每个假冒为善者都会在今世被揭露，但他们最终都将在神荣耀与圣洁的重量之下，在末日被显明。这里发生的事情本质上是末日审判的提前显现。当人心怀乖谬时，神圣审判就会发生。彼得一说你向神说谎，亚拿尼亚立刻倒地死亡。年轻人把尸体抬去埋葬，刚埋完又回来继续教会侍奉。随后撒菲拉进来，不知道丈夫已经去世，仍然假装一切照常。彼得问，地卖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回答，是的，就是这些。彼得再次指出，你们为什么合谋欺哄神？于是他也倒下死亡，年轻人再次将他埋在丈夫旁边。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见神圣同在的双重性质。当神同在时，祝福与审判都在其中。神的圣洁总是与他同在。同在既能赐下祝福，也能审判那些在基督之外的人。敬拜中若神同在，就不应把神当作只负责分发人类愿望的天上精灵。我们不能对神说，不给我想要的，我就愤怒，或者我可以随意犯罪，因为神看不见。我们每周进入圣会时，不应以为进入圣洁神同在只是形式上的事情，仿佛神并不在意我们带着罪来敬拜。有趣的是，巴拿巴把钱放在使徒脚前，象征完全顺服神的记号，一切都属于你。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也把钱放在那里，却假装拥有同样的内心信念。但真实的故事最终被揭开，假面被撕去，他们最终以躺在使徒脚前死亡的方式显明他们对神的假顺服。正如每个人最终都要站在耶稣基督脚前跪拜，承认耶稣基督为主，要么像巴拿巴那样在今生就全然顺服君王耶稣，要么在终末之日被迫跪拜，不是出于喜乐，而是出于审判。路加试图向我们展示，在圣经《使徒行传》中，耶稣基督仍在工作，并通过使徒的事工运行。当彼得宣告他们向神说谎之后，亚拿尼亚立刻死亡。这并不是向人说谎，而是向神说谎。奉献虽然是通过彼得与教会表达，但本质上是向神表达的。现在他们是在彼得脚前受审判，但真正审判他们的并不是彼得，而是王耶稣自己。你们看见警告了吗？直到末日，我们才会完全看见这样的结局。这段经文清楚地向我们展示这一点。对那些假装爱神却内心有完全不同动机的人来说，结局将是这样，他们更爱今生胜过来世。虽然我们在今生很少看见立即发生的审判，但仍然可以看见神通过教会说话并行动。这种情况并非常态，但确实存在。这就是教会纪律的意义。当教会长老指出 某人若不悔改，就处在基督国度之外时，其实是在宣告末日审判将要显明的事实，并不是随意的判断。这些话并非空谈，而是来自天上的权柄，依据神的话语对人的信仰与生命做出见证。神不容被嘲弄，他终将审判自己的教会。虽然这些话很严肃，但圣经清楚表明神将审判自己的家。因此我们必须警醒，不要以为神不知道，也不要以为因为自己是神所拣选的就可以随意行事，好像神必然会宽容一切。神的拣选并不是纵容罪恶的理由。但在结束之前，我们还要记住一点，这审判并非不可预知。我们没有面对一位任意行动的创造主，仿佛他随时可能因莫名理由而发怒。神在圣经《使徒行传》中已经清楚说明他对子民的要求与心意。基督在地上的侍奉也明确教导跟随他意味着什么。他并没有向子民隐藏他的旨意。相反，亚纳尼亚和撒菲拉明知真理，却故意离弃真理，选择在不信中行事。他们更爱今生的事物胜过神的国度。正如有人用一碗红豆汤换取长子的名分一样，他们也在短暂的利益中失去了永恒。然而，我们不能只带着恐惧离开这段经文。经文既警告我们不要像他们那样，也警告我们不要让世界的爱胜过神国的爱。同时，我们必须看见，经文也说大恩惠临到他们众人。这恩典与使徒为耶稣复活所做的见证相协调。经文中说，使徒大有能力的见证主耶稣的复活，众人也都蒙受极大的恩典。信徒群体愿意为来世而活，是因为他们相信使徒关于复活基督的宣告。他们相信基督为承受神愤怒的罪人而死，并且从死里复活，使人可以进入永不终结的国度。正因为相信这福音，他们愿意彼此相交，并使财物并非属于自己，而是属于拯救他们的君王。恩典与对恩典的感恩激励他们慷慨给予。驱动他们的不仅是对审判的敬畏，更是对神圣洁与救恩的认识。他们并非仅仅因为神是审判者而惧怕神，而是因为知道神是圣洁公义的主。他们被喜乐充满，因为神悦意在基督耶稣里审判罪，并赐给他们来世复活的生命。基督徒的敬畏不可缺少，但也不足够。敬畏使我们在圣洁神面前看见自己的真实状况，即使在救恩之中，我们仍未完全活出神呼召我们活出的样式。不要再与神玩游戏，不要像亚拿尼亚和撒菲拉那样戴着面具，而要在创造主与君王面前诚实地承认自己的罪。单单抓住基督作为唯一的盼望与救赎，从恩典中重新开始，像来世的子民一样生活。让我们祷告。